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杨师厚是颍州金沟人，他担任李罕之的部将，以勇猛果决闻名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。等到李罕之兵败退守泽州时，杨师厚与李铎、何英等人前来投降，太祖任命他为中武军牙将，此后历任军职，逐渐升迁至检校右仆射，上表授予曹州刺史。唐天复三年，他跟随太祖在旗下迎接唐昭宗，李茂真率精兵出战，被杨师厚击败。后来王师范在青州叛乱，太祖派杨师厚率兵东讨，当时淮贼王景仁率两万人来救援王师范，杨师厚迎击打败了他，追到府唐县，斩杀数百人，被授予齐州刺史。他即将赴任时，太祖紧急在运州西境召见他，派他率部骑驻守灵渠，并扬言要东援密州，将资重留在灵渠。王师范果然出兵袭击，杨师厚在野外设伏，追击到圣王山，杀死一万多人，擒获都将八十人。不久，莱州刺史王师惠率兵救援王师范，又被杨师厚大败。从此，王师范不敢再战。杨师厚移军驻扎在城下，王师范力尽，最终投降。天复四年三月，嘉寿检校司徒、徐州节度使。天佑元年，嘉寿诸军行营马步都指挥使。天佑二年八月，太祖在襄阳讨伐赵匡宁，命杨师厚统领先头部队前进，赵匡宁严兵防备。杨师厚到古城西铜山砍伐木材，建造浮桥，率军渡过汉水。一战之下，赵匡宁败散，带着妻子沿汉水逃跑。第二天，上表任命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。旧唐书记载，天佑三年六月甲申，敕令襄州近来因赵匡宁为节度使，请求另立忠义军名号，既然不是旧制，本就是放纵权宜，忠义军名号应停废，依旧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随即命令南讨荆州，留后赵匡宁也弃军上三峡，不到十天，两镇都被攻克，于是正式任命杨师厚为襄州节度使。此前汉南没有外城，杨师厚开始兴建板筑，周长十余里，城外完备壮观。开平元年，嘉寿检校太保，同平章事。开平二年，又嘉寿检校太傅。开平三年三月入朝，下诏兼任潞州行营都招讨使。不久，刘知俊占据同州反叛，杨师厚与刘询率军西讨，到潼关擒获刘知俊的弟弟刘知焕并进献。刘知俊听说杨师厚到来，立即西逃凤翔，杨师厚进攻到长安。当时刘知俊已引骑兵占据其城，杨师厚用骑兵沿南山急行，从西门攻入，贼将王建惊愕，不知所措，立即出将。致命嘉寿杨师厚检校太尉。不久，晋王与周德威、丁慧、符存神等率大军急攻晋州，太祖派杨师厚率兵救援。军队到绛州，晋军扼守蒙坑险要，杨师厚整军前进，晋人于是撤围逃跑。开平四年二月调任陕州节度使。开平五年正月，王景仁在百乡战败，晋人乘胜包围行州，劫掠魏博，南到黎阳。杨师厚受诏率兵驻守魏州，晋军进攻魏州，未能攻克而退兵。杨师厚追击过漳河，解了行州之围，改任华州节度使。开平六年，太祖北征，命杨师厚率大军攻枣强，十多天不能攻克，太祖多次督责，杨师厚昼夜奋战才攻破，将全城屠杀。车驾返回，杨师厚驻守魏州。等到数人朱友圭篡位，魏州衙内都指挥使潘彦与大将臧延范、赵旭密谋叛乱，有人密告杨师厚步兵擒捕，斩杀了他们。欧阳史记载，杨师厚乘机杀了魏州牙将潘彦、臧延范等人，驱逐节度使罗州汉。过了两天，又有指挥使赵兵夜里率步军披甲等待天亮作乱，杨师厚率牙兵围捕赵兵，无法起事，越城逃跑。杨师厚派骑兵追到肥乡，擒获其党羽一百多人，回来后在府门斩杀。朱友圭随即任命杨师厚为魏博节度使、检校侍中。不久，镇州人、晋人侵犯魏州北部边境，杨师厚率军到唐甸击败他们，斩首五千级，擒获都将三十多人。此时杨师厚掌握和硕兵权， 威望镇主，朱有圭忌惮他，下诏命杨师厚入朝。杨师厚于是率金甲万人到洛阳，在城外严整兵力，自己带十多人入朝谒见朱有圭畏惧，厚礼送他回去。等到末帝将要图谋朱有圭，派使者与杨师厚商议，杨师厚深表效忠之心，并持书给侍卫军使袁向先及主军大将，又派都指挥使朱汉兵率兵到华州以接应进军。朱有圭被诛后，末帝在东京即位，首先封杨师厚为邺王，加授检校太师、中书令，每次下诏不直呼其名，以官职称呼他，事无巨细，必先与杨师厚商议。杨师厚颇为骄横狂妄。此前镇州人因我军在百乡失利后屡次骚扰边境，杨师厚统帅大军直抵镇州城下，焚烧房舍，移军劫掠藁城，数路到深州后返回。乾化五年三月在镇州去世，朝廷停止朝会三天，追赠太师。杨师厚醇厚谨慎，机敏干练，深受太祖之誉，唯以重兵大阵无人能及。然而晚年居功自傲，依仗兵众，突然萌生不轨之意，于是专断截取财富，设置银枪校捷军共数千人，全部挑选骁勇精锐，放纵豢养，恢复过去牙军的旧态，时人以此为患。清异录记载，枪才难得实权，魏州实物的木材大多可用，杨师厚时银枪校捷军的材料都采自这里。此前和寿风俗，上元节家家户户夜游，等到杨师厚镇守，竟强制魏州百姓每户立灯杆，千灯万炬，照亮全城，放任侍女嬉戏游玩。又彩绘船只，命女妓在御河划船唱歌，整日纵酒。又在黎阳采聚时，准备济公立德正碑，用铁车装载，驱赶数百头牛拖拉，所到之处坟墓房舍全部毁坏，百姓望见都说碑来了。等到碑石刚运到，杨师厚就去世了，魏人认为这是碑来的应验。末帝听说他去世，在司庭接受庆贺，并商议将魏州分为两镇。不久他所建立的清军果然反叛，招致外寇，致使和硕沦陷，国家覆灭，都是由杨师厚起始的。牛存杰，字赞真，青州博昌人，本名李，太祖为他改字。他年轻时以雄壮勇武自负，唐前伏末年，同乡诸葛爽任河阳节度使，牛存杰前往投靠。诸葛爽去世后，牛存杰对同辈说，天下纷乱，应当选择英明之主来侍奉，以图富贵，于是归顺太祖。起初被任命为宣义军小将，适逢蔡州贼寇到金堤驿侵犯酸枣、临昌，牛存杰每天与他们作战，共20多次，每次必擒俘而回，前后斩首20多级，缴获大量牲畜。太祖在板桥、赤冈、酸枣门、封禅寺、枯河北攻打蔡州贼寇，牛存杰都参与其中，与诸将在蒲州南流桥、范县大败运州军队，从此深受太祖奖赏任用。文德元年夏，李罕之率滨州军队在河阳包围张宗室，太祖派牛存杰率军前往。正值年岁欠收，军粮运不到，村民有储存干肾的，牛存杰用器物钱帛交换来供应军粮。再配合大败贼军，李罕之率众北逃，又参与讨伐徐、宿二州有功。到讨伐河北时，牛存杰作为先锋攻下黎阳，收复临河，到内黄溪率1000多人抵挡魏州12000人，大破敌军，尸横遍野。太祖深深感叹激赏，认为有神兵相助。大顺元年，改任华州左右乡牢城使，与诸将讨伐石浦，屡次击败贼军。景福元年秋，改任鄂后都指挥使，在攻打蒲州的战役中，率军率先登城，攻占了敌垒。景福二年四月，攻下徐州，斩石浦，牛存杰力战，功劳最多。乾宁二年，授检校工部尚书。乾宁三年夏，太祖东讨运州，牛存杰率军驻扎固乐亭，扼守要路，都指挥使庞师古驻扎马甲，牛存杰秘密与都将王岩谋划攻入运州城。12月，牛存杰派王岩夜间在州城西北埋伏勇士，用船渡过城壕，举梯登城。后来王岩未能攻入，牛存杰独自率伏兵背梯攻破西瓮城，夺取城壕桥，各军一起进攻。乾宁四年四月，攻陷运州城， 不久与葛从周降服兖州，加授检校右仆射。同年秋，大举征伐淮南，到濠州东，听说前军在青口失利，各军退到咸河，队伍散乱。牛存杰在后拦截，诸将下马布战，各军逐渐得以渡河。他收集本部及败兵共8000余人，到淮河边时已4天没吃饭。牛存杰训练部署，以抵御追兵，于是得以回师。乾宁5年，任亳州刺史，不久升任宣武军都指挥使，改任肃州刺史。次年，淮贼大举到彭城，牛存杰率部下兵夜间出发，直趋彭门。淮人惊讶其神速，震恐而退，诸将佩服他的智谋。光化2年，罢职回京，赴任左牙都将兼马步教练使。天复元年，授潞州马步都指挥使，法令严整，市民安定。等到他被召赴刑在，士卒哭泣送行的不绝于道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检校司空，改任华州左牙步军指挥使，知行州军州事。天佑元年，授行州团练使。当时周兵只有200人，晋人得知，率大军来犯。太祖在邺城发长直兵2000人复援，牛存杰率壮健士兵出战，用家财赏赐激励战士，与晋军急攻，7天未能攻克而退。太祖召见他，慰劳很久，后赏金帛鞍马，加授检校司徒。冬，罢去军职，署任元帅府左都押牙。天佑4年，太祖受禅，授右牵牛卫上将军。同年秋，攻打潞州，以牛存杰为行营马步军都排阵使。开平2年2月，自右监门卫上将军，转任右龙虎统军，驻留洛阳。同年，王师在上党战败，晋人乘胜进逼泽州，州城江县。河南留守张全义召牛存杰商议，于是率本军及右龙虎、羽林等军前往接应上党。军队到天井关，牛存杰对诸将说，这次行动虽未奉诏旨，但要害之地不可有失。当时晋人刚获胜，兵锋很盛，牛存杰率众前进，衔枚夜至泽州，恰遇守城者已放火鼓噪，以接应城外军队，刺史保卫牙城，不知所措。牛存杰刚入城，晋军已到，于是分布守御。晋军四面攻占，挖地道入城，牛存杰也用隧道应对，在地中迎战，晋军不能前进，又用强弩射击，中箭的人马都洞穿。经过13天，晋军死伤很多，焚烧营寨而退，州郡得以保全。太祖屡次感叹赞赏。5月，升任左龙虎统军，充任六军马步都指挥使。10月，授绛州刺史。开平3年4月，授夫州留后。6月，刘知俊在同州反叛，不久授牛存杰同州留后，不久加授检校太保、同州节度使。乾化2年，加授检校太傅，晋封开国公。牛存杰整肃军旅，常如敌人将至。此前州中井水咸苦，人不能饮。等到滨州人、齐州人来进逼州城，有人认为士兵可乏，城将旦夕陷落。牛存杰于是速拜虔诚祈祷，选择地方凿了80多口井，井水都甘甜清淡，从此人马汲水洗涤有余，众人认为这是至诚感动上天。自8月到3年春末，人马从未解甲，直到贼寇退去。不久加授同平章事，下诏赴京。末帝召见慰劳勉励，赏赐甚厚。11月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食邑1000户，授运州节度使。乾化4年，加授淮南西北面行营招讨使，控制淮河沿岸边境得以安定。那年冬天，蒋英占据徐州违抗命令，存杰正率领大军驻守颍州，得知蒋英的叛逆阴谋，秘密上报朝廷，随即奉诏与刘询一同讨伐他，驻军在甬上。淮贼朱景率兵救援蒋英，距离肃州两舍之地，听说存杰大军到来，立即丢弃粮草盔甲逃跑，最终平定了徐州。朝廷下诏加封存杰为太尉。夏天他患了消渴病，正值河北用兵，末帝命令他率军驻扎杨流，以增援刘询的声势。存杰忠诚激愤更加深厚，从未提及自己的病情，分析敌情，整治军务，日夜更加勤勉。病重时，诏令他返回汶阳，第二天就去世了。临终前，他用忠孝告诫儿子知业、知让等人，没有说及其他事情。 朝廷册赠他为太师。存节勇武刚烈，慷慨仗义，有高尚节操，野战和守城都是他的长处，威名远扬境外，深受末帝器重。他质朴刚强，忠厚仁义，有贾父的风范。王谭，字仲美，京兆人，曾祖父王子，任唐左京无畏将军、陇州防御使；祖父王耀，任定难功臣、魏桥镇恶使；父亲王桓，任鸿胪卿，因王谭显贵，累次追赠为左仆射。王谭年轻时聪明颖悟，仪表堂堂，喜欢读兵书，精通韬略。唐中和年间，太祖镇守大梁，王谭担任小将。中和四年，便将杨彦宏在卫士门外击败皇朝部将上让、李党。王谭在战斗中冲锋陷阵，于是被太祖赏识，逐渐得到提拔任用。他参与在金沟、肥河、八角击败蔡州贼军，升任踏白都副将。光启二年，跟随胡真攻打淮西军队，解了河阳之围。蔡州贼将张存敢乘乱占据洛阳，王谭与几十名勇士潜入贼营，截获其辎重，张存敢逃走。胡真到达陕州，打通贡路，派王谭攻打玉山寨，降服贼帅石令英。王谭跟随在郑州西北河滩上攻击秦宗贤，在太祖马前射中贼将孙安，应弦而倒。光启三年，辅佐都指挥使朱桢在孙师碑击败徐州敌军，俘获其将领孙用和数许并献上。跟随在板桥攻击蔡州贼军，偏将李仲义追赶贼寇时马失前蹄，被蔡州人俘虏，王谭将他夺回，并俘获贼将薛柱。太祖在刘桥击败朱景，王谭全部收缴了其军用物资。文德元年三月，讨伐罗洪信，在内黄击败魏州人，王谭俘获其将领周儒、少神剑而归，补任冲山都虞后。同年与各军平定蔡州。第二年，辅佐朱桢大败石浦的军队，王谭俘获贼将何公，改任左踏白马军副将，参与征讨兖州、运州，屡立战功。大顺元年，跟随庞师古渡过淮河，深入敌境，讨伐孙儒之乱，夺取邵伯彦，攻破高邮军。王谭奋不顾身攻击贼寇，左臂被刀砍伤，不久升任顺义都将。天复年间，跟随太祖率领四镇军队包围凤翔，以迎接唐昭宗，多次立下战功，升任左踏白指挥使。跟随在青州攻打王师范，王谭率偏师收复密州郡。永阳志记载，张逊任密州刺史，朱全忠到达青州，张逊对朱将说，汴州人将要到来，如何抵御？朱将请求焚城大肆抢掠后撤回，张逊说不行，于是封存府库，在城上竖起旗帜，让老弱士兵走在前面，自己率精兵殿后离去。朱全忠派王谭攻打密州，数日后才敢入城。王谭于是暂时代理军州事务，充任本州马步军都指挥使，不久上表被任命为检校右仆射，时任密州刺史。密州与淮寇接壤，原本没有壁垒，王谭率领民夫修筑外城，60天完成，居民依赖他，加官检校司空。开平二年六月，被任命为行州保义军节度使、检校司徒。三年，加官检校太保，充任潞州东北面行营招讨使。乾化元年正月，王景仁与晋军在百乡交战，官军大败，河朔地区大为震动。王景仁等人被敌骑追击，王谭严密设防，接应败军，资助他们物资装备，得以渡过难关的人很多。不久晋军大举到来，重重包围，挖土山，挖地道，昼夜进攻，太祖很担忧。王谭秘密上表，请求皇帝不要亲征，而自己全力抵御，最终保全了城池。三月，因公就地，加官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。七月，又加官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，晋封琅琊郡王，命宣徽使赵英恒携带诏书慰问，赐绢千匹、银千两，以奖赏他守卫行州的功劳。数人朱友珪篡位后，任命王谭为邓州宣化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兼侍中。末帝即位后，改任王谭为许州匡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师。真明五年，蔡州刺史王彦温作乱，王谭受诏讨平他，加兼中书令。 真明元年三月，魏博君叛乱。六月，晋王进入魏州，分兵攻占下属郡县，河北大乱。王谭受诏与开封尹刘询互相配合进兵，以救援河北。王谭攻打澶州魏县，攻下俘获贼将李延、王开关并献上。不久，王谭秘密上书请求率骑兵西向奔赴河中，从阴地关袭取晋阳，末帝同意，立即率兵出发。真明二年二月，军队到达晋阳，昼夜急攻其营垒，滨州几乎被攻陷。不久，藩将石家才从潞州率援兵赶到，王谭率军大肆抢掠后返回。不久，被任命为天平军副大使、知节度使事、监狱、齐、曹等州观察等使。此前，王谭招诱群盗，挑选其中强悍勇猛者安置在帐下，作为心腹。到这时，几个盗贼暗中发动，突然闯入府地，王谭平时没有防备，于是被杀害，时年51岁。节度副使裴彦听说变故，率府兵全部擒获众贼，州城安定。不久册赠太师，谥号忠义，葬于开封县的高门园。有六个儿子，都在朝中任职。使臣说，大城与国都相当，春秋所非异。当杨氏后占据邺城时，掌握数万甲兵，善用六州的赋税，名声震惊君主，势力也滔天。到他死亡时，必须商议分割其地盘，由此失去了和硕，因而开启了晋人的野心。诗经所说谁生力竭，说的就是杨氏后吧。存杰、王谭都出身士主，竭力建功，看他们的谋略，都是将帅中的优秀人才。